我们全体让我们唱第四节好吗？让我们一起来唱第四节。
不与世人同负一轭，这在主内功过，不是自己单独追求，
感谢主，让我们邻里合一，爱里同工，主内一家。感谢我们的主，谢谢。四班请坐，小朋友可以去主日学。四班请回座。感谢主，今天又要将那话语赐下给我们，真的让我们在灵里面领受主的话。感谢他高摩他的仆人路加弟兄将神的话语带到我们中间来，感谢我们的主路加弟兄。
各位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感谢神，我们在这段时间这两天我们一同在这里思想的信息，就是当我们遭遇到这样的一个空前的大灾难，特别在一个半月以前中国所发生的这个地震，我想虽然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半月，但是留下在我们心灵里面，留下在我们的记忆里面，或者说留下在中国也在整个的中华民族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刻痕，不应该让它很快的过去。我们也不希望，我们也很深的了解，应当在这个危机的过程里面来思想到我们当如何行，不单是从建筑的角度，不单是从科学的角度，不单是从人文、从社会、从家庭伦理各个角度，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反思，特别是对我们人生、对我们的生命的意义，有各种的文章的反思。我更觉得其实更深层面是在帮助我们思想，我们在信仰的层面，我们在属灵的层面，我们怎么样能够有一个深刻的思考思索，以至于我们能够让这些的危机变成一个真正我们民族、我们国家、我们百姓乃至于人类能够在这个当中让它成为一个转机。发生的已经发生了，没有办法再挽回，但是没有发生的却是我们可以来思考并且能够从当中来汲取教训。我想到在危机里面有痛苦有眼泪，但是危机同样也能够成为一个转机，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同样也是这样。我们每一位，也许我们没有在灾区，我们没有在地震里面，但是常常我们的人生里面也同样有风暴，同样有震荡，或者说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心灵世界更是常常经历这样的情形。我甚至常常觉得 多少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好像也在废墟当中，常常面对许多的破碎，有的时候是家庭的，有的时候是婚姻里面的，有的时候是人际关系里面的，有的时候是面对一个茫然的前途，有的时候是可能身体遭遇各样的疾病病痛，有的时候是家庭里面忽然间起了风暴，有了变故，我们所爱的，当他们在身体、在心灵、在各个方面发生状况的时候，常常也让我们的心感觉好像被压在这个废墟底下一样。当我们放眼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更是看见诸多这样的情形。在英国曾经有一个调查，就是在40,000多人当中，他们来做一个调查，说你回想一下你过去的人生的日子，你觉得让你兴高采烈的，让你真的感觉很欢喜的日子，和你觉得让你沮丧的，让你难过的，让你不开心的，这些的日子，大概你粗略的估计一下，大概那个比例是怎么样？很有意思，竟然做这样的一个，在40,000多人里面，他们做了一个调查，调查的对象是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但是那个调查结果出来，告诉我们 ，average 平均来讲，英国人他们的感受，他们发现，回想过去人生的日子，大概不开心的、沮丧的、难过的、忧郁的、沉闷的日子，占到70%的比例，大概只有30%的日子是他们觉得愿意去回想，觉得还有点意思，觉得蛮开心的。那个比例是7:3，我想这样的一个比例大概比较能够作为一个人类的代表。当然也许有人说可能还要更悲惨一点。事实上，如果我们诚实的来回想我们人生过去的日子，确确实实也许大部分的日子，我们感觉好像白开水一样淡而无味，过去了。如果我们不太愿意回想那些我们不堪回首的，让我们的心揪起来的，让我们忍不住要流泪的，让我们常常叹息的，除去这些之外，好像更多的日子也是淡而无味的日子一样。我们人常常感觉更重的是在心灵的废墟底下。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压在我们的心上？当然因素很多，但是我今天想跟各位来思想三个方面，或者我个人觉得至少在我们人生里面有这样三座大山，让我们常常觉得喘不过气来，让我们常常身不由己。我们常常说人在江湖，好像什么叫江湖？到底江湖代表什么？意味什么？不知道各位能不能同意？我个人觉得有这三个方面，一个是这个世俗的大潮，我们被卷在其间；一个是无形当中的，当我们仔细思想，其实造成我们压力的是那种人本主义，就是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中心。第三座大山是那种无穷无尽的焦虑，伴随我们，压垮我们，缠绕我们，让我们好像从这个当中出不来一样。世俗的大潮，我相信不只是一个我们用一个名词来形容，更多的时候是很多人觉得好像就是所谓这个潮流，你跟不上它你就被淘汰，你要跟上它你又常常心有不甘，因为你明明看见里面有些东西是不对的，有些东西是不需要的，有些东西是不可取的，有些东西对你没有好处的，但是因为别人都是这样，因为整个世界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好像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发现你被卷在其间，你必须得跟上去， 你必须的在其中，你才所谓的不被落伍，你才所谓的没有被淘汰。而这种的大潮常常到一个地步，让我们身心俱疲。那么这样三样东西是不是现在才有的？当然不是。如果我们看圣经，就很清楚知道，当人不要神来做主，自己要来做全地的主，自己要来做自己生命的主，自己要来做过去、现在、未来的主，当人有这样思想产生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就把这三座大山背到了肩上，我们就陷在自己所挖的陷阱里面，我们就让自己里面的个人自我不断的膨胀到一个地步，最后是摧毁了我们自己。那些的焦虑就伴随着我们如影随形。我们怎么能够来回应这样的挑战？从这样的危机里面，我们怎么能够出来，来成为我们人生一个转机？我想古往今来，人们有许多的思想，但是终于发现，特别是当我们在基督的亮光里面，我们终于看见有一条路，也唯有这一条路是在耶稣基督的信仰里面，能够把我们从这三座大山的重压底下带领出来，让我们重建我们破碎的心灵，让我们可以脱离心灵的废墟，走上一条不再一样的道路。今天我想跟各位来看一看，在圣经里面有一位跟我们的处境，跟我们现在生活的处境非常类似的一位弟兄，看看他怎么来回应这三座大山。他生活的时代，他面对的危机，跟我们今天是何等的类似。而且到一个地步，每一次好像他的人生里面起一个重大的风暴。但是为什么从年少到年老发白，这位叫做但以理的能够一次又一次的来得胜，一次又一次把危机不但变成他人生的转机，而且变成一个机会，让那个时代从君王到百姓看见唯有一条路，就是认识那至高的上帝，你才能够走出你人生的怪圈，才能走出你人生的危机。他怎么来回应？我发现他用三个方面来回应，就是用信仰、用恩典、用勇气来回应。这三个层面正是今天何等缺少的。有人说，今天这个世界是一个不再有信仰的世界，各种的主义学说充斥，但是背后你看不见一个真实的信仰。我们中国人大概更加能体会，有人说一到台湾海峡，把中国人分成两半，一边啥都不信，一边啥都信，蛮有意思。这个我们中国大陆一直说我们是无神的，我们什么都不信。当我有机会去到台湾的时候，发现那里啥都信，哇，满街满巷摆的通通都是，任何一个你叫得出名叫不出名的，你想得出来想不出来，通通都可以放在那儿，然后就被供起来。当然这样的情形，我发现现在可能政治上还没有谈到统一，但是在这些的方面的交流会非常的快速。中国大陆从一个我们到目前还认为是一个所谓的无神论的一个国家，但是这些年如果你去到那里，你到了山区，你到了哪里都看到香火鼎盛，庙宇重开。我有一次在厦门，竟然有人告诉我，当地的官员能够带着很多的人去拜妈祖。我说妈祖这个东西蛮有意思，还蛮奇怪。其实以前在中国大陆，我们大概很少听过妈祖。我以前不知道妈祖，我说是不是妈妈的祖先叫妈祖，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才发现原来这个东西是叫做出口转内销，本来原产地在福建，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中国大陆不流行了，就越过台湾海峡到了台湾。 那在台湾是大大的盛行，那这些年呢又转内销回来了，忽然间在那边又开始哇很流行这个妈祖。我们人常常是这样，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呢？不信，或者你信什么都没有，或者你信什么都是，背后的动机目的是一样的，其实都是撒旦的诡计，就是让你找不到那位真神。不但没有信仰，而且今天的世界你发现没有恩典，我们没有办法恩慈相待，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社会之间，家庭当中，我们都没有办法来真正的来彼此的恩慈的相待，我们甚至也不知道恩典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更没有办法带着勇气来生活。有人说这个时代好像每一个时代越来越人在勇气上面越来越减弱，越来越减弱。今天我们可以被任何一件事情就把我们压垮，就让我们失去了继续往前走的勇气，就让我们很轻易的放弃，就让我们不再有这种的坚韧。到底我们人类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我想在但以理的整个的生平里面，在他的人生经历里面，能够带给我们许多的启发。这位但以理，他其实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跟我们在座的很类似，成为一个小留学生。我们当中大概很多到美国来都是来留学开始。他在很年少的时候就被带到当时的巴比伦，去到了异国他乡。当然不是他自己愿意去的，他是被掳去的。那我们当中有些，特别是我最近到了德国，我以前到德国留学是自愿去的，我这次发现很多人跟我说我们根本不是自己要来的，是被迫来的。我说谁逼迫你了？爸妈逼迫我们，爸妈逼着我们一定要来，所以你看邻居张家的走了，李家的走了，怎么就剩你没出息？哎呀，最后说不行，不走也得走，被逼迫来的，好像有点像被掳一样。那个但以理在他年少的时候，当他是一个少年人的时候，他被掳到了巴比伦，然后在那里要开始学习加勒底的文字语言。我想我们很多的人生的经历跟但以理非常的类似，但以理的一生从年少开始一直到他过世都生活在异国他乡。我想我们当中在座的，也许我们大部分人不管当初是自愿的或者种种的原因我们来了，也许有一天我们也会终老在美国，也许我们的人生大部分的日子也不在我们的出生地在生活。但以理的人生里面，他经历了很多朝代的改变，他经历了四个君王，经历了三个朝代，从尼布甲尼撒、伯沙撒、大利乌一直到波斯王古列，经历了当时的最强盛的巴比伦王朝，后来经历了这个马代和波斯，整个在他的人生里面看到那种改朝换代，看到那种时局的改变。还有一点也很类似，但以理的一生，如果你从事业的角度看，是一个相当成功的，他很聪明，很有智慧，很有才华，所以也受到当时那些君王的器重，一直被提拔，甚至当到了总长。我想大概华人在海外多半渐渐的好像从最初的那些辛苦劳作慢慢开始进入生活的稳定，然后渐渐进入所谓的中产阶级，有些甚至在各个行业都是出类拔萃。我们也许从人生的经历角度跟当年的但以理有非常多的类似，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但以理的人生其实他遭遇了多少次的凶险， 这些其实也常常是我们的写照。我们常常面对忽然间公司就裁员了，我们常常面对忽然间那种在异国他乡那种的压力，有的时候是身体出了状况，有时候是婚姻家庭起了变故，有的时候是我们的孩子，有的时候是我们的父母。我们有多少类似的地方，让我们常常感觉人生好像叶漂浮的叶子一样，又像一个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面的小舟一样。但是这位但以理面对这样的一个世事，面对这样的一个人生，他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他怎么能够人生真正你看见他的内心越来越丰盛，他的人生里面越来越有那种定力，他的人生他的信仰他的勇气越来越加增，他凭什么？他靠什么？当年的巴比伦，他的强大，他的强盛可以说无与伦比，到今天考古学家仍然能够发现那个所谓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那个著名的空中花园，就是当年巴比伦的一个杰作。到如今你在大英博物馆你还能够看到那一座当时巴比伦的城墙的那一座的叫做伊斯塔尔门。这些留下来的这些东西都足够让我们今天感觉惊叹。今天也许我们人类觉得我们是很厉害，你看我们创造多么辉煌的文明，我们多么的厉害，但是这个巴比伦其实今天对我们来说也许你不太熟悉，不过另外一个词你一定很知道，叫巴格达，就是伊拉克的首都。巴比伦，当年的巴比伦离现在的这个巴格达大概只有90公里，那个当年的古城。到今天考古学家把这些都发掘出来，当年的那个尼布贾尼撒的宫殿都在，甚至可以把那个当时但以理那个时期那个巴比伦城市的地图可以把它绘制出来，因为有清楚的历史的考据。人间沧桑，好像中国人讲的大浪淘沙一样，曾经有的辉煌，曾经有的权势，如今在哪里？大概今天的人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什么是巴比伦。当人们想到巴格达，就想到战火纷飞，想到一片废墟，也诚然是这样。你今天到巴格达去，你能看什么？但是就在这个当中，却让我们看见我们人一直觉得我们非常的厉害，我们非常的了不起，我们能够主宰历史，我们能够创造历史。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其实是何等渺小。好像我昨天提到《三国演义》，那个作者终于明白了，他说其实大江滚滚东去，多少英雄被淘尽，是非成败转头成空，夕阳依旧在，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他终于明白，原来人不但掌握不了历史，人常常好像在历史的长河里面很快就被冲刷了，被冲走了。我们到底活在一个怎样的时代？我们到底面对怎样的危机？我们到底需要做出一个怎样的反思？在但以理的人生里面，我觉得他遭遇的圣经但以理书记载了他的三次巨大的危机，每一次的危机都足以要他的生命。但是在这个背后，我们更加看见其实是一个信仰层面的征战。各位，今天你所我们在座的，无论你是基督徒或者你还不是基督徒，但是有一点是确实的，我们人生所遭遇的一切的危机背后，你一定会发现其实是一个属灵层面的征战，是一个信仰层面的征战，是一个来自于信仰层面的一个危机。 但以理所面对的第一个危机，其实它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世俗主义的危机。但以理书第一章讲到这个但以理当年被掳到巴比伦，然后呢，那个当时是尼布甲尼撒，其实历史的考证，这个尼布甲尼撒是尼布甲尼撒二世，他爸爸开创了这个巴比伦的这个朝代。那么以后他的儿子尼布甲尼撒二世继承他爸爸的这个开创打下的江山，可以说把那个巴比伦发展到一个顶峰。那个七大奇迹的那个空中花园，就是这个尼布甲尼撒二世时代来建造的。这个尼布甲尼撒是不可一世啊，他觉得我的雄兵百万，我的铁蹄所到之处全部被踏平，所以他把当时那个犹太的百姓也掳到了巴比伦。但是在这里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他开始就忽然间好像大发善心，他就找了这个但以理啊，还有把他们那些圣经说他在以色列的贵胄当中，在以色列的那个人群里面找到了一些人，是年少的，是年轻的，而且呢要身体健康的，然后呢各方面给他们检查考试，最后选拔了一些人，把他们招到他的王宫里面，然后呢就把他们养在王宫里。尼布甲尼撒自己吃什么就给他们吃什么，王的膳王的酒，好酒好肉招待他们，最后呢还给他们安排的出路也很好，要他们就这个将来在宫中侍立在他面前。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这个犹太人是一个被掳的民族，可以说是一个战败的，是俘虏来的。哎，奇怪，这个君王怎么忽然间把这些人，对这些人这么好，而且要早力培养，好像在培养国家接班人。你看，找年轻的第三梯队将来到他面前来，然后呢好好招待，将来还在宫中，大概有可能将来都是当大臣。果然有人当了大臣，真的是这个尼布甲尼撒忽然间大发善心吗？当然不是，我们在读第二章就开始知道，这个人根本不是一个善心人士，他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一个君王。他为什么要把这些人弄到宫中呢？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就是要彻底征服这个民族。犹太的百姓，犹太民族其实在历史上是非常独特的。我们中华民族，我们也常说，我们宁死不屈，我们绝对不做亡国奴。你要知道，犹太民族经过了几千年的风雨，确确实实到今天，这个民族诚然虽然多次被掳，但是他们确确实实没有成为亡国奴。犹太民族一被掳到巴比伦，这个尼布甲尼撒就发现一件事情：这个民族你怎么对他，你威胁他、恐吓他、你暴力对他没有用，他们没有办法被同化。所以这个尼布甲尼撒就用一个办法，我从政府你的心开始，我从你的下一代着手，这一代看样子没有办法了，太顽固了，看样子这个改变不了了，那么下一代年轻的年少的，这个比较可塑性比较大，好像一张白纸，那么趁着他们现在还年少，那没有关系，我赶快用我的文化，用我的思想，用我的主义去给他们洗脑，让他们渐渐的就失去他们的信仰，让他们渐渐的就被巴比伦化，就被同化了。所以他是经过精心挑选，专门找一些年轻的，而且找那些的都是本来的，圣经说是贵胄，一说这些人本来他们的家族都是有影响力的，用现在话叫做精英分子，把这些的人找出来，然后呢就好酒好肉招待你，就让你在宫中，让你学习加勒底的文字语言，让你接受一切生活方面的享受，直到有一天你自动自觉地说，好，我放弃犹太信仰，我就愿意做巴比伦，看做多好啊，我多舒服啊，我有这么多的好处，我有这么多的享受。各位，今天其实我们所面对的同样有这样的挑战， 但是但以理给自己找到一个危机，第一次的危机可以说他自己找来的。这个但以理，圣经告诉我们一章八节，他却立志不以王的酒和王的膳来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我们必须要说，这个但以理实在是有属灵里面的洞察力，一个少年人有这样的一个属灵里面的看见，没有别的，是圣灵在他里面的工作。我们今天每一位，我们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也一样，我们常常会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谁不为自己打算呢？吃一点喝一点没有关系啊，那也很好啊，那么反正就是世界怎么走，世俗潮流怎么走，那么我们当然也就跟着走，我们有什么选择呢？我们有什么办法呢？我想在但以理身上，第一个我们看见他的那种属灵的洞察，第一他了解这些事情的背后是牵涉到一个信仰。我想也许今天我们在座大部分我们是有信仰的人，我们相信独一的真神耶和华上帝，我们相信他创造诸世界，我们相信人本于神，归于神，靠着神，也为着神，我们相信人生是有它的意义，而这个意义在乎那个终极的意义，是因为有上帝。当我们有了这样的信仰，当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当我们看见在圣灵的光底下我们的败坏，我们的罪恶，而这位能拯救我们的，也唯有他能拯救我们的耶稣基督流血除去我们的罪，我们信入了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有信仰的人，我们不再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但以理知道他是上帝的子民，他知道历史在上帝的掌握当中，他知道君王的水，君王的心好像龙沟的水，不过是在那位神的掌管底下随意来流转，所以他就不再看君王的脸色，他不再看宫中的繁华，他不再看周遭的世界，他里面另一个心智，不以王的酒和王的膳来玷污自己。他就把自己放到一个危机里面，连那个太监长都劝他，但以理啊，你想清楚啊，你不要以为君王是善心人士哈，你要知道你如果这样的话，那你现在要我给你青菜白水，那这样的话慢慢别人都是吃那个大鱼大肉，那当然他们都长得养得很好，那你慢慢的面黄肌瘦怎么办呢？将来不但是你人头不保，连我人头也不保。太监长就告诉这个但以理，你不要冒这个险，你何必呢？这是潮流，这是时代，这是趋势，你就做吧，你就这个也没有什么嘛，好像你该吃怎么样，那跟你信仰有什么关联呢？我们也许常常也会这样想。但以理里面看见的不是肉身的眼睛所看见，是他心灵里面所看见的，这些会玷污我的信仰，所以他立志不让酒和膳来玷污他的信仰。我记得有在这里跟弟兄姊妹前几次分享过，我们常常容易在小事上，在宴乐的事上，其实渐渐的我们的心就被消化。有个弟兄他告诉我，他在台北，他说他去那家餐厅啊，门口大排长龙，排了两个多小时进去吃那个牛排。他说那个牛排很有意思，是日本神户来的 Kobe 的那种的steak 牛排。哎呀，我说你排两个多小时啊？他说对啊，也值得了，因为进去那个牛肉真的很好吃，入口即化啊。听说这牛都是经过人工按摩的，而且还是喝啤酒。哇，我说这个牛那么好的待遇啊，喝啤酒人工按摩，他真的，有人说吃那个仔细看那个上面还有手印还留在上面。 入口计划，哎呀，他说朋友带我去吃的，吃得很高兴，多少钱呢？那个时代好，现在大概又涨了，几年以前8000多台币一克，我8000多台币啊，算算200多块美金啊，我说你咬一口20块美金没了。哎，他说不过入口即化真好吃，我说你20块美金入口即化，我2块钱的冰淇淋也入口即化，差不太多。其实我们常常要思想，如果你的人生里面真的会有那么多时间排2个多小时对进去吃一块牛排，当然我再要说，不是说我们不能去吃，而是说常常如果我们的心好像就在感觉点点滴滴都是小事情，但是其实你时间长了，你真的会发现我们的信仰就被淡忘了，也许人生里面更重要的事情我们就没有时间去做了。这些年我在中国大陆各处看到的也是如此，有时候我们为了家里面的一些家具，有时候为了房子的装修，有时候为了这样的那样的一些事情，好像从外表看都有点像但以理所面对的王的酒和王的膳。你说那些东西有什么关系呢？那些东西带给我们一些刺激，带给我们一些享受，带给我们一些美食，带给我们一些快乐，但是潜移默化之间，我们正身处在世俗的潮流里面，我们不自觉而不自知，我们渐渐就被这个大潮冲去了，我们渐渐就发现我们在信仰里面越来越软弱了。各位大概一定会注意到，今天对于很多过去非常清楚的是非，人们今天的底线不断不断在退后，不断不断在妥协，不断不断在放弃，直到有一天你会发现，甚至在教会里面，甚至在神的儿女当中，我们也会说那有什么关系，那个人的选择那有什么啊？上帝大概也视而不见了，大概他也就妥协了，大概他想法跟我们也一样。但你的洞察力就在这里，他发现这是撒旦的诡计，他发现这样的东西会玷污他的信仰，所以他宁可让自己进入一个危机。他对太监长说没有关系，我相信我的上帝，你给我青菜白水，神必定要来负责。但你就靠神的恩典，他活出他的信仰，在他的信仰里面绝对不能妥协。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这个时代是多么的容易让我们产生妥协，因为有各样的学说起来，有各样的理论起来，有各样的环境起来，让我们的心说你就不必那么坚持了，你就放弃吧，你就妥协吧，你看别人都是这样。在各处都看到有些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基督徒的，但是他也可以照样用各样的符号，用各样的异教的东西挂在身上，戴在身上，这难道不正是这个世代的写照？但你的活出信仰是在什么样的地方呢？我们看见他坚持他高贵的属灵的品格，我是神的儿女，我有神的尊贵荣耀在我的身上，忠于他的信仰，拒绝被同化。我们何等同样需要被但以理来提醒，我们同样需要从这位年少的弟兄身上却看见，我们同样今天面对的是一样的征战，我们照样需要用警醒的祷告，让神帮助我们来拒绝同化。但以理书第二章提到这个但以理人生里面再一次面对危机，那个时候同样这个尼布甲尼撒忽然间翻脸不认人。那天尼布甲尼撒就自己做了一个梦，做完以后呢，他就把那些当时代那些的文士哲士号称会解梦的人统统找来，他说你们给我解梦。那些人说大王万岁，请问你做什么梦？他说梦我忘了，你们给我解。 哪有这种事情呢？说大王啊，那总得告诉我们什么梦啊？你讲出你做了什么梦，我们来给你解释。梦我忘了，不知道，你们非得给我讲。那人说，这怎么能讲？你们不讲，心怀不轨，你们要图谋推翻我，你们就是这一帮一直想要造反的人。如果你们不解出来，全部杀掉。这个尼布甲尼撒是非常典型的什么呢？你看见，就是人本主义，就是唯我独尊，只有我是对的，只有我是最厉害的，只有我是最大的，所有的人要为我服务，所有的人要听命于我，所有的人要按照我的想法走。在尼布甲尼撒身上，你看见何等典型的那个人本主义。但是其实我们自己很容易就变成第二个尼布甲尼撒。我们岂不也常常在生活里面，有时候夫妻一吵架，常常觉得就是 我就是对的，就是要为我。大概我们很少会觉得我们也有错的时候。尼布甲尼撒所提出的，你从外面看完全不近人情，但是对这个人来讲，他觉得这非常合理的。我就是君王，我就是掌握一切的，全部要为我服务。我常常觉得，不是要等到我们成年人了，我们才会变成个人主义。今天个人主义、人本主义，不单是外面的那种学说理念，而且其实就在我们的血液里面。当人从亚当开始，我们同受的这一颗心，就是自我中心。我的孩子现在才4岁多，哈，老大。那么我上次回去把他带回中国，因为我太太又怀孕，所以呢，我看他太辛苦，我就把孩子带回中国，所以他现在在中国，下个月才回来。那么这个孩子才4岁多，那当然一到中国，那个外公外婆就很疼他。哎呀，结果呢，他们告诉我，就带我的孩子啊，就去让他学习这个溜冰，哈，就是那种直排轮，在地上滑来滑，他学得不错，很快就在那群小孩子里面就溜得蛮快的。那结果最近又来了一个孩子，比他大，大概那个孩子以前也受过训练，所以滑得蛮快。哇，一看他那个比他更快。那外婆最近打电话来说，这个我们家这个孩子怎么祷告？他跟神祷告，上帝啊，求你帮我下次滑得快一点，这个没有问题哈。然后他接下来祷告，上帝啊，求你让他滑得慢一点，这个就有问题了，对不对？哇，我们一听说这个小罪人啊，真是没办法，4岁多也没人教他的，他跟神祷告，上帝你让他滑得慢一点。各位，我们天然的生命就是一个自我中心的生命。你发现孩子不需要教他的，我们里面好像有这种天然的生命。而人本主义常常是把我们带进何等深的危机里面，我们自己还不知道。尼布甲尼撒以为他很厉害，以为他很疯狂，其实这种的人本主义最后也是导致巴比伦整个朝代崩溃，也就在这里。因为他的大臣要起来，因为每个人都是自我中心的，那些人觉得说，你这样对我好，有一天我也这样对你。这个巴比伦的君王尼布甲尼撒突然间翻脸不认人了，他就出去所有的人全部杀掉。所以第二章你就读到说，那个他前面他尼布甲尼撒跟前的那个护卫长，他就出去寻找但以理，要也去抓他，也一同把他杀掉。你会觉得奇怪，前面一章他还好酒好肉去招待，那忽然间那个大王发疯了吗？君王发疯了吗？各位，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个疯狂的世界，我们自己都会疯狂起来。我们常常做的事情，我们有时候回过头一看，我怎么会做这些事情？我怎么会说这种话？我怎么会这样呢？连我们自己都觉得奇怪。人本主义背后的根源同样也是信仰层面的。那当但以理面对这样一个危机的时候，他怎么来处理？第二章那里告诉我们，但以理就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纳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 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的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心里面很受感动，再一次看见但以理的洞察在哪里。面对背后人本主义的挑战，但以理用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来对抗，不但是求告神，而且是找他的同伴。人本主义就是你一人独大，就是你个人英雄，就是你最厉害，而对抗他的就是 teamwork， 不只是一种策略性的一种的团队侍奉，乃是真正从属灵里面产生的谦卑。上帝，我们是人，我们不但需要依靠你，我们也需要依靠我们的同伴。我们在这个当中看见但以理怎么来回应这样的一个人本主义的挑战，他用什么来回应？他用恩典来回应。一个有上帝恩典在他里面的，第一个，他真的是知道人算什么，神你竟顾念我们。第二方面，他实在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他知道神造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 uniqueness， 都有他的独特性，神断然不会造一个完全无用的，不会，这不是上帝所做的。神把他的形象和样式放在每一个所造的人身上，他会看见神在每一个人生命里面的作为，他断不敢轻看一个他的弟兄和他的姐妹。他的心不狂傲，他的眼目不高大，他知道重大和测不透的事他不敢行。那你说，但以理迫切地在神面前祷告，上帝啊，求你显明恩典，还表现在哪里呢？他求神不但让他，也让所有的那些执事不要一同灭亡。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宽广的一个胸襟。有时候我们会替但以理出主意，但以理啊，你有点太傻，你祷告求神救你也就算了，那些哲士本来就拜假神，干脆借刀杀人，全部杀光，你就跟尼布甲尼撒讲一句话就全部杀掉算了，那些人本来也不认识真神。他要求神救每一个人的性命。我们何等容易从我们的血气里面，从我们的想法里面，从我们的传统里面，我们说我们爱我们的同胞，我们爱我们的民族，这个比较容易。但是当我们想到说我们的心要能够让上帝的爱恩典充满的时候，让我们去关心爱那些我们跟他们不太认识的或者不同文化的，我们大概就比较困难。也许这段时间我们为四川的地震祷告很多，大概我们为缅甸的水灾，我们就没有办法花那么多的时间。实实在在，我们常常看见上帝要我们怎么来回应这个世代许多的危机。当时但以理其实也同样面临犹太人都会有的一个挣扎。神给这个尼布甲尼撒那一次做的梦是一个极大的启示。他做一个什么梦？原来他做了一个梦，是看到一个像，圣经说这个像呢是一个金的头，然后呢银的身体，银的胸，铜的这个腿，铁的脚，半铁半银的那个这个脚掌。这个梦是一个极大的启示，其实是讲到时代的变迁，从巴比伦到马代到波斯一直到罗马帝国，最后呢有一块非人手所造的石头就砸在这个像上面，这个像就倒塌下来，被砸得粉碎，然后那块石头特别讲明是一块非人手所造的石头，成为一座大山遍满天下。各位，你要知道但以理那个时代是离现在2500年之前，今天我们站在2500年之后，我们看这个异象， 好像一目了然。整个历史难道不正是照着上帝的预言在进行吗？当2000年前那块非人手所造的石头，就是上帝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却成为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成为那块房角石 cornerstone， 那块石头，今天我们看见所有人的政权，所有人的国度，岂能跟上帝的国来相比？正像拿破仑所讲的，这位基督没有一兵一卒，但是他却用上帝的爱，用上帝的大能，征服了整个世界。今天全地各处万民万口要来称颂他，万席要来跪拜他，好像一块非人手所造的石头，却成为一座大山，也遍满全地。那当但以理在祷告里面明白上帝这是你的启示，犹太人有一个难处，就是说这个尼布甲尼撒明明是一个外邦人，而且是一个抵挡神的人，那上帝你怎么会把这个启示给他呢？犹太人一直以为说我们是上帝的选民，上帝有启示只能给我们犹太人。但以理的谦卑就在这里，他明白上帝，我不过是你手中一个工具，你乐意怜悯谁就怜悯谁，你乐意恩待谁就恩待谁，我不过是你自己面前的一个工人。当你把定义把这样的启示给尼布甲尼撒的时候，我所能做的就是忠心来传讲你要我传讲的话。所以他照样站在这个君王面前，告诉他，解释他这个梦。但是如果你有时间再读那个第二章，你发现但以理他是带着这样的一种神仆人的尊荣，带着上帝给他的权柄，以至于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君王尼布甲尼撒也匍匐在那里说，你的神是真神，你的神是活神。怎么来回应人本主义的危机？但以理是活出在他里面上帝的恩典。一个有恩典的人，一个被神恩慈充满的人，你看见他是有这种宽广的属灵的胸襟，找他的同工成为团队，谦卑在上帝面前祷告寻求，无论对什么人，他宝贵的是他们的灵魂和生命。面对君王，凭着上帝给他的启示照样讲明，谦卑虚己，容神一人。我们求神也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何等容易，当我们好像感觉挫折的时候，我们会自卑；当我们感觉有点成就的时候，我们好像会很自然的有一种的骄傲在里面。但以理让我们看见他的心胸够宽广，他的心态不狂傲，他的心中没有自我。我常常觉得但以理能够这样经历一次次的风波，关键在于他里面没有他的自我。人本主义最大的敌人就是自我，就是没有自我就能够对抗人本主义。我想基督的信仰正在帮助我们 deny ourselves， 就是倒空我们自己，因为上帝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我们陷入困境的一个关键。当我们里面的自我越来越大的时候，也是我们自己越来越 get to trouble， 我们进入到困境里面的时候，一个无我的人是一个真正刚强的人，是一个真正能够面对各样挑战的人。唯有神的恩典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才在恩典里面明白了解我们只有谦卑。所以其实我们能够谦卑是跟神的恩典连在一起，或者说只有更深的明白了上帝的恩典，我们才有可能谦卑。马丁路德这样讲，他说 I believe in grace， 我信恩典， because I have seen it， 因为我看见了恩典。然后他说 I believe in peace，
我相信和平，或者我相信平安 ，because I have experienced it， 因为我经历到它。然后第三句他说 ：“I believe in forgiveness， 我相信饶恕 ，because I need it， 因为我需要它。我相信恩典，因为我看见了它。”我相信平安，因为我经历到它；我相信饶恕，因为我需要它。我想，这也实在应该成为我们上帝所有的儿女一种生命里面的经历，在他的恩典和真理里面认识了这位神的爱子耶稣基督，我们也经历到他赦罪的平安，我们也经历到他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饶恕。而这个饶恕是我们何等需要的。我想这个单一里同样你看见他的生命里面那一种神放在他里面的那个素质，有宽广的属灵的胸襟，能够真正谦卑虚己来容神一人。那最后一次圣经提到的单一里的危机，在单一里书第六章提到那个危机的本质是什么呢？那个本质就是焦虑主义。那你说到了大利乌王年间，然后呢这个但以理啊忽然间人生又遭遇一次危机。其实那个时候但以理已经年事已高，不但这样，他那个时候也是工作上面圣经上说他忠心办事毫无过失，所以这个大利乌王不但喜悦他喜爱他，而且呢就提拔他到一个程度，他变成三个总长来治理通国里面最高那个，可以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个时候呢不但引起别人的妒忌，而且那些人呢很奇怪，其实你发现恨但以理的目的动机背后主要是因为他的信仰。一个人你越要把神的形象活出来，人就越看你为眼中钉。因为这个世界其实我们道理也知道很简单，就是我到中国去现在常常碰到有些弟兄姊妹，他们说陆家我们很为难哈，我们当了基督徒，但是呢有一个做医生的哈，他说这个他就不收红包，那本来不收红包是件很好的事情，病人也很高兴啊，他姓周哈，在北京的一个医生，别人都知道周医生不收红包，他到后来不行啊，那个院长啊什么几个通通都去找他说，周医生啊，你这个不收红包让别的医生觉得很为难，让大家觉得很不舒服啊，因为他们都说你现在你不收，当然这个明示暗示就意思说你看看的情况办，你还是收，人家病人也一片好意，你不要辜负人家好意。他说我已经跟每个病人讲我绝对不收，你们收我也退回给你们。哇，他说结果就从整个医院来了很多压力，不但有同事的压力，后来连那些的领导也出面跟他说，周医生这个也不算犯法，其实人家一片好意，你意思说你也不要让我们太难堪，不要让我们压力太大。各位你一定会发现，如果你在一个地方你要坚持你的信仰，你会遭遇很多的压力，甚至到一个地步你会陷进一个危机里面。但你在那一刻，那些人看他不顺眼啊，到一个地步就跟那个大利乌王出一个主意说，君王啊，你下一道旨意，30天里面如果有人不拜你去拜他们的神，这样的人就把他扔进狮子坑里面。你说这个君王其实也脑袋一时发热，就竟然就同意了，就下这道旨意。其实这道旨意一想就很荒唐，什么叫30天里面，31天就没关系，你们个人想干嘛干嘛，30天里面只能拜我，本来就是非常不近情理，也没有任何道理。哎，但是这个君王就做了，不但做了，而且还在他的禁令上面盖了玉玺。所以第六章的第十节说，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的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各位，这节经文 在我们心里面起什么样的回应。我们有时候会替丹以理着急啊，丹以理啊，你年轻的时候，你那时候没有一官半职，什么都没有，那你损失一点就算，你现在已经位高权重，你现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好好用这个位置啊，你这个位置上面你其实妥协一下没有关系，三四天你何必把窗户还打开，你关着窗也可以祷告啊，那些人也不敢冲到你家里来，因为丹以理那个时候是只有君王可以管他，其他人都比他小，那些人哪里敢胆子大到说敲门进来看看你有没有祷告，当然不敢，你干嘛还窗户打开还一日三次，丹以理啊，其实算了，你心里默祷就好了。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有时候到餐馆去觉得不好意思，你看我我看你，说我们大家默祷算了。还有个弟兄跟我讨论说，张牧师啊，我们祷告其实也蛮麻烦的，三餐祷告当然知道了，但是吃个冰淇淋你说要不要祷告。后来他说我们家有个规矩哦，我说什么规矩，他说我们冒烟的祷告，不冒烟不祷告了，意思就热菜祷告一下冷菜就算了。哎呀，我说祷告你还那么麻烦，祷告是你跟上帝的关系，怎么你还在算次数啊，热的冷的啦，冒烟不冒烟。但以你的生命，他知道他的动作呼吸存留是与神连在一起，祷告不是一种形式，祷告不是一个外在，祷告不是做给人看，他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我们大概一定会奇怪，圣经会不会写错，应该祷告迫切祷告撞墙祷告流泪祷告，这差不多，还祷告感谢，你有什么好感谢，你的命都快没了，都要被扔到狮子坑里面，你那时候最好的办法就不祷告，不祷告人家也找不到你的麻烦，那三十天过去很快，你就三十一天你又可以祷告。我们大概有的时候会让很多的焦虑思虑就充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充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不错，我们是常常面对各样的危机，但是其实有些危机还没有发生，我们已经被预想到的危机让我们心生胆怯，心生恐惧，我们好像已经没有办法，我们想要祷告大概也祷告不出来，我们想要感谢更加困难，我们觉得上帝啊，我们在你面前大概只有流泪，大概只有这个还感谢，我们有什么可以感谢的。你看见这个但以理面对这样大的一个风波，性命的危险，但是他却双膝跪在他神的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而且为什么圣经特别在这里提说他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原来他实在是一个以锡安为念的人，他是一个以神的国为念的人，他不是在为自己祷告，是为着耶路撒冷祷告，为着上帝的旨意，神啊，求你拯救锡安，求你拯救你的百姓，求你复兴你的百姓。一个心里装着神国的人，他才能够真正在神面前是无私的，他的祷告不是一天到晚，上帝啊，我这样需要，我那样的办法，求你解决我这个问题，求你解决我那个问题。我们当然可以这样的来祷告，但是圣经更明确的教导我们说，当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们所需用的神会给你们。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但以理到一个地步，好像他祷告半天神也没有听他，结果又被抓起来，那些人一看正好你开着窗户你祷告就有把柄了，所以他们就去告诉大力乌，当然大力乌就没办法，就只能派人去把他抓来，然后把他扔进狮子坑里面。但以理的信心，但以理的勇气从哪里来，是因为他知道生命动作呼吸存留都在乎他，那种的信心好像他的三个朋友所说的，当他们面临要被扔进火窑的时候，他们说既或不然，我们相信神会救我们，但是如果他不做，我们仍然知道他掌管一切。那种既或不然的信心能够让我们里面产生勇气出来，但以理回应这样的时代，回应这样的挑战，就是靠主的恩典活出勇气。我跟各位分享过，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常常有时候遭遇这样那样，就觉得会忧愁会忧虑，失去勇气， 到一个地步好像觉得手脚发软，哎呀，好像手脚发软，然后就不知道怎么来面对。各位，今天我们就活在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里面的自我越减少的时候，你发现我们的勇气就能够越加的增加。中国人老早就知道这个道理，叫做无欲则刚。你要能够刚强做大丈夫，除非你的欲望能够慢慢减低，慢慢减低。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今天我们认识这位上帝，我们有了这个宝贵的信仰，求神帮助我们，在这样一个波涛翻滚的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里面，我们活出勇气来。但以理他靠主的恩典，那个美好的灵性矢志不渝，警醒等候与神同工。因为他在那里祷告是为神的国祷告，他读到耶利米书那里说，上帝的百姓满70年要被带回去。你读第九章就知道，其实这个但以理在读了耶利米书先知所发的预言之后，所以他迫切要祷告与神来同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充满危机，但是一次一次但以理把危机变成了转机，让无论是尼布甲尼撒，无论是伯沙撒，无论是大力乌王，无论是波斯王古列，最后每一个君王在但以理身上看见他所认识侍奉的神是真神也是活神，所以他们就不得不夫妇敬拜。你的神是真神，是活神，神的名就被得荣耀，神的名就被传扬。愿神恩待你我每一位，同样让我们把危机变成转机，让我们彼此的勉励。愿上帝放在我们里面的恩典和勇气，愿我们所领受的信仰能够帮助我们来回应挑战，每一次能够让神的名得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再次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所领受的是永不震动的国，我们得到的是让我们出死入生的信仰，我们认识的是一位掌管宇宙、创造宇宙、掌管历史也掌管我们未来的上帝。主啊，帮助我们活出神儿女的尊荣，帮助我们活出我们信仰的品格。主啊，让我们眼目不高大，让我们的心是谦卑向你的，让我们对人的灵魂是有真实负担的，让我们面对君王我们都不惧怕，因为知道我们的神比一切都大。主啊，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真正里面因为信仰就能够真正认识你的恩典，因为恩典我们里面就能够产生勇气，知道神若帮助我们，人就不能把我们怎么样。主，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感动但以理的灵，求你加倍感动我们，扶持我们，与我们同行。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